所以这两件事神都不喜悦。但是总体来讲，约沙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专心跟随神，带来国家属灵的复兴。另外他也除掉了国中的偶像，然后他定下心意寻求神，他也引导以色列的百姓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但有一天早上，约沙法从他的这个情报的来源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很可怕，令他很震惊。他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弥乌尼人一起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的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已经到了哈许逊他玛，就是隐基底。换句话说，这支敌人的联合大军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南大概15英里，死海的西岸，离耶路撒冷只有一天的行程。你说说看，耶沙瓦王他的性命和他整个国家都濒临要被灭绝的边缘，你说说看，听到这样的恶讯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让他感到恐慌？结果他做了什么？当你听到一个威胁到你的未来、威胁到你生命的消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个近前的犹大王，他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他立刻召开全国的祷告会，然后呢，他鼓励这个所有的百姓在面临这个令人震撼、这压倒性的危机的时候，专一的倚靠神。我们看看第三、第四节怎么说的。他说耶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当约沙法知道这支敌人的军队已经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惧怕，但这不是他最后的反应。他惧怕之后定义寻求耶和华。定义这个字呢，它是很生动的啊，描绘一个人他把他的身体背向问题而面向神，因此他可以看到神，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指示。那寻求呢，我们可以从寻求，我们可以从申命记4章29到31节得到一个很好的理解。他说，但你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犹大民族在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约沙法和全国的百姓团结一心，他们专心的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仅仅因为如此，他们只透过祷告，没有挥动一刀一剑，没有伤到一兵一卒，他们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当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我想 跟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意识到我们有很大需要的时候，并不会自动的驱使我们去祷告。在这一章一开始1到4节，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危机是带给我们去寻求神的机会。那我们也有很大需要的时候，会驱使我们去向神祷告。我想这个道理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显而易见，但是它显而易见并不表示它就会自动的发生。换句话说，道理是显而易见，但你真实要把它行出来确实不常见。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约沙法王他呼召整个国家来为到这个危机来祷告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体会到。你知道约沙法王他在这个听到这个敌人军队已经来到了国家的边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他的作为他的作为是这样，他立刻大声的喊道，来人啊，把所有的将领都召集起来，我们的军队要马上动员起来，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等到军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之后，还有时间的话，他赶快暂时停下来，赶快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 如果他是这么做的话，这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也合乎常情。但是你把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摆在一边，然后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去寻求神，这不会，这样的事是很不寻常，也不会自动发生。另外，约沙法王他不仅可以反应恐慌，他还可以对神表示一丝丝的愤怒。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知道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米乌尼人一起来攻击约沙法。此后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事情之后？就是在约沙法王他在国中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更新之后，他刚刚在国内做了一连串的这个道德和属灵的这个更新，好不容易把国家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发生了这个敌人入侵的事。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可以很轻易的对神抗议说：“神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刚刚才把国家带回到正确的道路，我教导百姓要弃绝偶像，要专心的跟从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现在这个异邦的联军要把我们灭掉了，那这叫我们以后怎么能够放心的跟从你，去信靠你？”以上这番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我们是不是都曾经这样子向神去埋怨过？我想你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哦。当我们要去跟随神的时候，偏偏就遇到很大的这个试炼跟考验，所以呢，我们就生气的向神抗议说：“神啊，这不公平！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遵守你的旨意。”可是，当我们那些不信神的朋友正在享受美好的人生，我们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于是呢，我们就撅着嘴，为自己感到难过。与其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祷告，我们是在那里愤怒的向神抗议。但是约沙法王并没有这样，他做了在危难当中不会自动发生的事情，他祷告。约沙法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自然的反应呢，就是他把他的信心放在他的军队上面。在前面17章12到19节那里讲述到约沙法王他的军队的这个组织跟战力，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支受装备、有战斗力、可以去迎战的一支军队。那作为一个这个军队的元首，人很容易就落入这样的思维，我们受训练、受装备，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刻吗？我们只能寄望在我们自己的军队上面，我们的命运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是不是？但是约沙法王他并没有这样子去想，他反而是承认他力量缺乏，他转向神，呼求神成为他在这场危难当中唯一的帮助。诗篇20篇第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约沙法王正是这样子做。对不起，突然忘了。哦，约沙法王正是这么做。他以祷告开始，他知道在祷告之后他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在祷告之前他不能够做任何他值得他去做的事情。所以约沙法王呢，在这里他体验到他自己很大的需要，他定义寻求耶和华。那你呢？你说好，下次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这么做。可是你为了让大家在这句话说出来很容易，可是真正要做出来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容易。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明白当时这个情况，真实的情况，我们必须让大家看见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就是对于约沙法王来讲，他在面临这场危机的时候，他先诉诸于祷告这件事情是会为他带来羞辱。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约沙法他是犹大王，他是一个王，在古代近东的地区这个国王是很让人引以自豪，未来让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他有一定的形象，他要维护。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坚强， 而且他必须激发这个他的百姓对他的信心。有什么样的王，有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这么做？他会站在这个众人的面前承认说，各位同胞，我很害怕，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去抵抗这支入侵的军队。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这个政治手腕实在是不高明。你这么做，你的这个领导统一片刻间就瓦解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从这里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点，就是说意识到我们有很大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和人的面前谦卑下来。约沙法就是这样，他先承认他的恐惧，然后他号召全国所有的百姓一起祷告，接下来他自己也站在众人的面前祷告。他说，我们无力来抵挡这个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你知道，对这个约沙法王来讲，他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很软弱很无力，这是一个很下层应对的方法。比较上层应对的方法怎么做呢？你要不要让你的恐惧显露出来，然后你自己先私下做个祷告，做个祷告以后，然后你再站在众人面前说，各位同胞，我们现在有点麻烦，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但是我们还有一支军队可以出去迎战，所以你们不要太害怕，等我们出去这个迎战这些入侵的敌人的时候，要记得为我们祷告。你说说看，这样的应对方法是不是高明多了？当我们这个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惧怕，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刻意去掩饰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有需要，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必须依靠神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心中的骄傲去驱使我们向这个恐惧屈服，这么做才是错的。约沙法王他不担心他的公众和政治的形象，他只知道如果神没有回答他的话，他跟他的百姓就会落在很大的麻烦之中，所以他愿意公开承认他的软弱，而且在神和众人的面前他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帮助。第三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的把我们的拯救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约沙法王他驱走了他心中的恐惧，并不是说他的恐惧不是真实的，而是他定义要单单的倚靠神。他十二节的下半，约沙法王对神说，我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我想我们很多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多祷告多倚靠神，可是基于某种原因呢，我们并不这么做。因为我想我们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有所挣扎，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先用我试试我的方法，等我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我才祷告？为什么我不能够在我认定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必须祷告的时候才祷告？我想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很简单。当你认为 你必须祷告的时候才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在表明你的自足，圣经把它称作为骄傲。骄傲是会使我们错误的去思考，我们认为说我们只要偶尔来到神的面前，稍稍的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应付得起我们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约沙法王他驱走了他心中的恐惧，但是他也认识到，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需要，那是让我们的这个骄傲跟自足会剥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当我们陷入困境之中，我们仍然很自豪的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就是把神的介入排斥在外，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不是说 每次我们有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只祈求神把我们的困难拿走，这是一种消极逃避的作为。 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也不想去面对。可是当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并且我们仰望神的仰望神的帮助时，我们是在邀请神介入我们的情况。承认我们有需要不是懦弱，而神的介入也不一定会把我们的困难挪走，有时会，有时不会。而且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神不这么做，神要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但是他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勇气跟力量。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的情况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困境，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大过一切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而且神也不会撇下我们。所以诗篇147篇第10到11节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第四点，我们要与能够与我们一起承担重担的基督徒一起祷告。约沙法他不仅自己祷告，他也吩咐所有的百姓，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这个认真的进食求告神。第二节，20章的第2节说，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很大需要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跟引领。而且我们 不止我们自己这么做，我们也要请那些能够跟我们一起承担重担的基督徒这么做，在家里全家大小同心合意的祷告，在教会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们还可以请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所熟识的基督徒为我们祷告。这个约沙法王为什么他要要求犹大的全民、犹大全国的百姓跟他一起来祷告呢？也许你会这么说，因为这是他们全国上下所共同的命运，共同所面对的命运，所以他们要共同一起来承担。的确是如此，但是他约沙法这么做，百姓也愿意这么做，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观察到有2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约沙法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愿意仰望神的帮助，神会听他的祷告，他自己祷告就够了，不是吗？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要求百姓一起来祷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向神祈求的心是很迫切的。他不认为他自己一个人祷告的力量是够的，他要所有神的子民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这是一个他看重祷告的态度。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犹大百姓他们祷告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迫切。他们不仅大人祷告，他们是全家从大到小，甚至那个还不懂事的婴孩，他也抱在，甚至还不懂事的婴孩，他们也抱在怀中，站在神的面前祷告。当你看重祷告，当你祷告的心是迫切的，神就看重你的祷告。14、15节，我们是这么说，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太亚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耶沙法王，请你们请听，和你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亚哈西是一个先知啊。那这句话，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可能意指亚哈西他不是一个经常发预言、众所周知的先知。这个作者可能在这里，要特别的指明，这个预言是来自于神的灵。然后他接着对犹大百姓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神要他们勇敢的去面对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但是神也要他们明了，这一次的战争不再只是他们的，也是神的。神要为他们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败，换句话说，神要为他们征战。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宣告，有全能的神，万军的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谁还能够抵挡得住？这场战争的胜败已经定了。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是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亚西就接着对他们说，犹大的百姓，耶路撒冷人，这次你们不要征战， 只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如果你是约沙法王或者是犹大百姓，你听到神这么吩咐，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真的，这是什么战术啊？不要征战，站着摆正。神，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那不是叫我们站在那里等着挨打，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的确啊，神的这个命令跟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出入。神的作为啊，神的方法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事情也不是常常照着我们想象那样的去发生，即便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如此。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要怎么做选择？你要你的感觉和常理作为事情发展结果的凭据，还是你愿意臣服下来，你认定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注意接下来这句话，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虽然约沙法王跟犹大的百姓他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施行拯救，但是亚哈西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到信心的举动是让我们看到目前还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我再说一遍，信心的举动是让我们看到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苏佐阳牧师说，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亚哈西接着又对他们说，明日你们要出去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神帮助我们方法往往不是让我们免于困难跟挑战，而是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要犹大百姓明天出去迎战，但是他们不是自己去，神要与他们同去。坚定的信心是表现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感谢赞美神。常常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把我们的困难挪走，而不是祈求神的同在。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神把我们的困难拿走，或者是说这么做是错的，但是如果神没有把我们的困难挪走，我们的问题仍然在那里，那你怎么办？信心软弱一点的，可能马上就向神抱怨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好一点的，可能经过两三次这么样的经历以后，他就不再祷告。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不应该只寻求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更应该寻求的是神自己。我们更应该寻求的是神自己，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啊，神不会撇下我们，单独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困难的当中去感谢赞美神哦。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在犹大百姓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看看十八跟十九节怎么说的。他说，约沙法王就俯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你们看到了吗？整件事情的情况都还没有改变，敌人的大军仍然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有任何援兵跟这个友军的前来，可是他们已经在那里俯伏叩拜神，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去感谢赞美神呢？因为他们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对他们来讲，神告诉他们说他要施行拯救，他要与他们同在，对他们来讲，神所说的话就等于是即将实现的事实。这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表现，这样的信心是真实的。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对照， 这是这个以斯拉他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对波斯王亚达薛西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因为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以斯拉既然向亚达薛西王说耶和华必定会保护帮助他自己的子民，可是他又向王祈求派兵保护，因此他认为说他向神的这个向王的这个请求就是否定了神的帮助跟保护，所以他觉得羞耻。其实这个还不是太糟糕的，至少他会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不够而感觉到羞耻。在以赛亚书当中，神应许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信得过神，还是我们在向神祷告祈求之后一转身我们就马上去寻求人的帮助。在好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面对这个重重让我感到担心跟忧虑的事情，那我常常就不住的会设想说，如果这事情如此演变的话，那我要怎么去应付，怎么去处置。那意识到我心里面有很大的焦虑，这个焦虑夺走了一个作为神儿女应该有的平安跟喜乐。于是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把我所担心所挂虑的事情向神交托仰望。可是在我祷告以后，心里仍然没有平安，因为我发觉我心里有声音在告诉我自己说，如果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他没有应应你的祈求，那你又要如何？所以我就开始胆怯，信心开始动摇，那我心里就开始在那边思索，如果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没有应允我的祈求，那我就要这么做，我就要那么做。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跟没有祷告是一样，这样的信心是奄奄一息的。这就好像说一个病人去找医生，医生给他诊断了，给他开了一个处方，他都还没有到 pharmacy， 还没有到药局去拿药，他就当场问医生说，这个药如果吃了没有效怎么办？如果你是那个医生，你要怎么回答他呢？我感谢神啊，圣灵责备我，让我看到我问题的所在。常常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向神交托仰望之后，心里不能够坦然，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如果，如果这样，如果那样，这些如果让我们看不到神的信实，这些如果让我们看不到神的全知全能跟他的慈爱。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点，我们把一切事情又重新揽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是否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和我一样曾经犯下这样的错误。那这个错误要怎么改正呢？很容易，就是把心中这些如果全部把它抛掉。当我们心中不再有这些如果，就表示我们信得过神，我们就能够坦然，心中自然就会有平安。很简单，但是容易不容易做得到？可能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信心的根基，应该是立在神的话语上。二十节这么说：次日清早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耶撒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听我说，耶和华你们神，听信耶和华你们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都很容易唱出我知谁掌管明天，也知道谁牵我的手，可是我们不容易放心的让那位掌管明天的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因为我们常常是用让这个环境的演变跟情况的进展来支配我们面对将来的态度。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总是走得跌跌撞撞的，不能够站立的稳。约沙法叫犹大百姓要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是掌管明天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信环境的演变跟情况的进展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呢？ 这是神向我们的保证。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公义右手必扶持你。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根基应该是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就必定能够站立的稳，即便是恶劣的环境跟不乐观的景况也不能够撼动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还有疑虑，如果你心中还有怀疑还有忧虑的话，你记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在赞美的声中，神就会把胜利赐给了我们。这是二十一节，约沙法与众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物，在军队的面前赞美耶和华。在征战的前一天，先是约沙法王跟百姓他们在那里俯伏叩拜神，然后利未人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现在他们要上战场去迎向敌人了。约沙法设立的歌唱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他这样的摆阵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照理来讲，你是要把这个最精锐、打击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队放在这个阵伍队伍的最前面，这样两军交锋的时候才能够给对方迎头痛击。可是约沙法王却把一个这个歌唱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甚至他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武器的人，让他们走在军队的前面，然后军队跟着他们在后面走。这样的摆阵真是匪夷所思，这无疑的是让这一般可怜的家伙去当人肉标靶。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这个歌唱当中歌唱的这个唱歌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一定会临阵逃脱了。而这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嗅不到那个生命的威胁，他们唱着歌赞美神，带着军队往敌人的阵营前去。神告诉他们说，这一次征战他们只要摆阵站着，其余的都交给神，看神怎么样施行拯救，这场征战是神的。于是他们就把性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再一次我们从约沙法王还有这个百姓身上看到了他们展现出对神非凡的信心了。约沙法王这么样的摆阵表示他深信胜败乃在乎耶和华，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信耶和华你们神就必立稳。犹大百姓他们也展现出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你看看这一节一开始他说是怎么说，他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可见约沙法他要这么做他先跟百姓商议过，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当他们有如此的信心，尤其是这个前面这班唱诗的人，他们是在违反常理的情况以下带着军队往敌方的阵营前去，就在他们唱诗赞美神，在他们赞美神的声中啊，神就把胜利赐给了他们。二十二节说，众人方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派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在这个在他们完全不违反常理的情况下，完全不在乎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只相信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这场战争胜败乃是在乎耶和华，他们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于是在赞美声中，神就把这个胜利赐给他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啊，我们是要见而信，可是神却告诉我们，我们要信而见。世界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要相信的话，我们必须经过理智跟经验的判断，我们要它要合乎这个逻辑，而且最好的话是有过往的例证可以当作根据，否则的话，我们风险很大，我们是让自己落在这个危险跟这个失败之前。可是神告诉我们，他所口中所出的话必不突然的反悔，我们相信，因为神是这么说的，神怎么说，我们就事情就会怎么成就。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约沙法王跟这个犹大百姓，他们愿意相信，他们也能够相信，所以神就把他的荣耀彰显给他们看。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就击杀住在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了住在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的击杀。神的作为啊，往往超乎我们的预期啊。在上一节当中提到有一支的伏兵，神派遣一支的伏兵，这伏兵是谁？圣经没有这个清楚的交代这个细节。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犹大人军队，也不是以色列人军队。根据这一节的圣经，还有从上下文来看，许多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啊，这个伏兵可能是在这个联军之中，这个亚门人联军之中，这个希尔山军队当中的一支。他们埋伏的目的啊，他们埋伏的目的是想借着这个突击啊，打败这个盟军，然后掠夺战利品。可是他们的进攻没有得逞，反而被一举歼灭。但是这一次伏兵的突击啊，反而弄巧成拙，造成了亚门人军队跟摩押人军队之间的内讧，所以他们就彼此自相的击杀，而双双的败亡。我相信约沙法还有犹大的百姓，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情况会如此的演变，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向神交托仰望，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之后，情况没有按照我们预期所进展的，不要太快就认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了。如果我们，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在给神下指导棋，我们是在告诉神说情况应该怎么样的进展，然后事情问题应该怎么样的解决，我们是在扮演神的角色，而神呢，只是像是阿拉丁神灯当中的那个精灵一样，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愿望告诉他们，他就要按照我们的愿望给我们实现。他是神，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神，就不要扮演神的角色。以赛亚书40:13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不可能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会有遇到我们人生暴风雨来袭的时候，也许每一个人你人生的风暴都不相同，风暴的强度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风暴，是危机型的也好，是稳定型的也好，我们都遇到过。什么叫做稳定型的这个风暴呢？就是那个像是那种无形的压力不断的增加，最后弄得我们精疲力竭。不管哪一种风暴我们都遇到过，如果你说你还没有遇到，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会的，这一点是肯定。约伯记5:7说，人生在世必如同火星飞腾。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生风暴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危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置，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作为，怎么样去应对呢？从今天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首先我们要定义寻求耶和华，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去寻求，我们也要能够以我们能够同负重担的基督徒同心的去寻求跟祷告。第二个，我们要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大能。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的演变跟情况的进展，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要学习在困难的当中为那还没有来到的胜利感谢赞美神，这样的感谢跟赞美反映出我们信心的真实。我们要知道神是谁，不要急着替神决定问题要怎么解决，而是有耐性很顺服的等候神彰显他荣耀时刻的来临。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困难呢，只是神迹的第一期，如果是大神迹的话，那情形不仅是困难，而且是不可能。危难不能够击倒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而困难呢，只是使那些愿意专心仰赖神的人看到神大能作为的引介。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正面临一场危难的来袭，而且它来势汹汹，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考验是非常的严峻。也许你会害怕，你会恐慌，但是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要像今天这个经文当中的约沙法王一样，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愿神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安慰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你会使我们经历到你奇妙的大能，还有看到你荣耀的彰显。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操练这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在面临危难时，我们愿意定义的来寻求你，愿你的同在保守来看顾，能够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情况下能够站立的稳。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问题跟挑战的时候，神啊，因为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让我们也能够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心中有这样的确信，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你耶和华神。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以色列人用诗歌赞美神，他们就打败仇敌，所以每次